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一同的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的题目是因着盼望能够有忍耐。选了一处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七节，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七节，The Gospel of James, no, the Book of James,Chapter 5, number verse 7, the book of James, chapter 5 and 7. 新约圣经的雅各书是在圣经非常厚的部分呢，在后面最厚的部分，教会的圣经是206页，在圣经后面的部分，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单看第七节。哦，上面都有了哈，如果大家没有找到的话，上面节节圣经也可以了哈。好，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节节的圣经。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秋雨和春雨。好，你们停在这里。在我们家有一幅的poster 哈，有一张的有幅的画，是讲一个人在哪里祷告，他的祷告的内容呢很简单，他说：神啊，求你给我忍耐的心，不过我现在就要咬，现在就立刻就要了。这样，求神给我们有忍耐的心，不过呢，我现在立刻就要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的体会，一个的经历。忍耐力是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质，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人应该有的属灵的果子的当中的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接下来就是忍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素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生活。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缺乏，人越来越缺乏这个忍耐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社会里面，这个大的环境的里面都在调造我们人成为一个常常都是需要立时要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能等。当我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盼望立刻就能够拿到，一分钟一秒钟都不愿意等，最好就是说立刻就能够拿到。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讲效率的一个的时代，什么都要讲快，什么都是能够走在前面那是最好了，我们常常说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呢，我们什么都要比别人快一点，那我们才能够争在前头，对不对？那一个新的产品的出现，如果你不是立刻抢在人家的前头的话，那你就注定会失败。我记得以前，刚开始使用电脑的时候，网络还不很流行，刚开始有那些的上网。你知道当时上网的时候，你知道上去之后要连线，你知道打进去要连线，你就可以先去个厕所，喝杯咖啡，然后回来那个线路再可能就连得上，很慢很慢，要等很久。现在呢，如果你那个电脑稍微慢一点点，你就考虑可能是时候要换机了，新的 model 可能比较快一点了，那个数码要快一点。不断在比较速度，好像说慢一点的话呢，这好像就没法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越来越被这个环境来调造，成为一个很少有忍耐能力的一个的人。有没有人喜欢排队？在当中有没有人喜欢？我去买东西，我最喜欢排队的了，有没有？哇，看见那个排队那个稍微长一点，哎呀，赶快 找别的地方哈，说不买了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啊，我看见那个太长了，我就哎呀算了，不要买了啊。在一个不断追求很快效率很高的一个的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好？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生活的人有什么不好？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个现象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人过得越来越暴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发现，人越来越容易，很容易就暴躁了。稍微排队长一点，心里面就烦了，为什么还要等那么久？哈，那么容忍的能力是很少很少，不耐烦啊。你看那些小孩子都知道了哈。哎呀，因为这个时代都是很那个速度很快的哈，一天玩游戏也好，做什么好，好像没有一刻就可以停下来的。稍微慢一点，他们就说 boring， 很闷，很没有意思哈，没有东西玩的话，坐在那里一分钟就忍受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很高速度的时代的里面，人的忍耐力就越来越短，越来越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在这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都在讲求 multitasking 啊，同时要做很多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脑里面呢，一直都是不断在思考，不断在考虑很多很多的东西。也因为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的底下，人常常会非常的表面，没有深度，因为同时想太多东西了，同时要接触太多东西了，所以我们的没有耐性去真正做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些的思考啊。如果看一篇的文章啊，现在上网啊，打开电脑，如果哪个文章有一个 page 啊，一页纸的话，可能你也不看了，三行字你就看一看，四行看一看，再多下来的你就跳过，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耐心去只是去看某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很快很快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因为要处理很多事情，我们会失去很多在我们身边发生很宝贵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留意到。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有一个人每天他去 jogging， 他去跑步。他在你知道在 Logan 很多很好的 trail 哈，很好的爬山的地方哈。那我们每个星期也去爬山哈，很多人都去跑步哈。那个人每一天早上都去跑步，都是跑同一条的路啊，在他附近。他跑啊跑啊，有一天呢不小心扭了那个腿，那个脚跟哈。跌在地上，因为那条路他很早去，所以路上没有什么人，所以他跌倒在路上爬不起来，因为实在太疼了，他没办法爬起来，所以他就蹲在地下，在那里等着看有人来经过来帮助他。当他蹲在地下的时候呢，因为不能动嘛，所以他只能够什么看看四周围的环境。在他跌下来地上不能动的时候，他才留意到原来他每天跑步哪条路，平常从来没有看见那么多东西。哇，原来路旁有很漂亮的小花，有不同的种类的植物。因为他躺在那里不能动的时候，他就比较有时间细心的去看四周围都是等着人家来救他来帮助他的时候。哎呀，我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反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一天可能经历做同样的事情，有太多东西要处理， multitasking， 有很多的事情我要赶着时间去做这个做那个，有很多发生在我们四周围身边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留意过。原来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我们都是让它流走了，在我们身边生命的里面没有发现，原来在我们平淡的日子里面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没有这个心情，没有这个眼光去观察在我们生命四周围发生的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的时代，我们在一个极速度极快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常常失去很多很重要的事，比方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没有时间留意他们，于是他们可能因为你的没有留心看，没有留心留意，失去很多的东西，美妙的东西。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早两天我们团去看那个电影啊，还记不记得啊？那个电影的里面提到一样的事情，那个的男生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啊，一个黑人朋友啊，因为他太多事情要处理了，他要在人群的当中不愿意跟这个人来往，连看都没有看这个人一眼。结果那个人因为没有人爱，没有人喜欢，没有人能够进入人群的里面，结果他采用一个方法自己拿掉自己的生命，让这个年轻人能够重新思考人生是什么的问题。只是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有的事情，可能不是那样的极端走到那个年轻人的地步，但是想一想，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都是忙忙忙赶赶赶冲冲冲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人生在生活的里面，一些的东西我们都 miss 了，失掉了。我需要忍耐，但是我要立刻就要这个忍耐，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忍耐力的一个的时代。刚才雅各书里面我们读了几节圣经，这个的雅各不是使徒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哈，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一本的书。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很生动但是很深入的一个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究竟我们如何来学习要忍耐等候的功课。为什么雅各会写这一节的圣经呢？相信在当时代，因为基督徒已经面对一个被社会所排斥的一个的年代，他们信了耶稣，可能犹太人信耶稣又被犹太人所排斥，外邦人希腊人信耶稣又被希腊这个社会排斥，所以这些信耶稣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来让他们这个信仰继续的来走下去，面对很多逼害，很多的困难。所以在他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耶稣所说的话，他说耶稣说我快要来了，你们不要害怕，我快要来了。但是当他们看见一个两个使徒一个一个的死去，耶稣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点担忧，究竟耶稣的应许有没有实现，究竟是不是真的耶稣会来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困苦的一个环境呢？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的生动的比喻，叫他们要忍耐，要忍耐，因为日子要过去，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快近了，提醒他们耶稣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一定会实现的。他就用了一个农夫忍耐植物的生产这样的一个的比喻，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忍耐的功课。好，当我们这里说到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贝的出产，只等到秋雨春雨的来到，这里说什么？这里雅各是把一个图画一个的经历放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去思想，从农夫的角度来思想，究竟为什么我们需要忍耐。当一个农夫把一粒种子放在地土的里面，他知道这个种子加上雨水阳光会有一天会发芽，会长大，会结出果子来。但是当这个农夫把这个种子放在地里面的时候，他不能够每一天哎呀还没出来，每一天还没出来的时候刮开那个地看看那个种子怎么样。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个种子有可能不会出来，对不对啊？这个农夫当把一粒种子放在土地里面的时候，他需要有一定忍耐的心，他要知道这个种子透过阳光雨水 必定能够从底里面生长出来。这个就是农夫需要有的等候忍耐的功课。为什么？为什么雅各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来提点我们，还说提醒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呢？因为如果一个农夫知道这个种子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成长的话，他就不会每一天在那里刮那个土来去看究竟还长不长，因为他知道必定会长。如果一个树要三年才结果子的话，个农夫种了一年看见这个树没有果子，这个树没有果子的把它砍掉重新再来一个。如果这个树是一定要三年才结果子，他如果一年就把它砍掉的话，他永远没有果子。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个树是要三年才结果子的话，他种了一年，他算一算还有两年，他就非常高兴，已经过了一年了，然后继续等第二年，哇还有一年，然后第三年今年有果子了。他是知道这个树要经过这个过程才长出果子的时候，这三年的时间他在哪里就能够忍耐等候，因为他知道必定有这个结果。为什么雅各要用这样的一个的农夫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究竟谁是掌管者？谁是掌管者？谁是掌管者？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认识有一生命当中有一位掌管者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人生的定向在哪里。如果一个树要三年才结果子，你两年就把它砍掉；如果那些菜要三个星期才能够长起来，你三天就看见没有，你就把它砍掉，那就永远在那里都是失望。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有忍耐的心，因为我们没有盼望，因为我们没有知道终局会发生什么事情。雅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他要告诉我们终局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上次跟大家说了启示录的里面，将来新天新地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到哪里的时候，在这个世上这段时间我们知道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能够忍耐，能够等候。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传道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啊。如果你年轻人看呢，可能一定看不明白啊。如果你有一点的年纪的话啊，鼓励你看一看这卷书啊。这卷书呢非常有意思啊，一个生命经历过丰盛的经历的人啊写的一本的书啊，传道书啊，在这个诗篇的后面啊，传道书第三章的里面有这样一段的话啊，非常的有意思的这段话。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接下来还有讲了很多啊，所有的事物在神的创造里面都有一定的时间的安排，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在他的创造里面都把每一件的事情画了一个的成长的过程，生有时，死有时。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知道谁是掌管者，那因为知道这个的观念的话，这个知道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必定前面有一个的结果。就好像个农夫，当他把那种子放在土地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会结出果子，虽然现在看不见这个种子在地上那个情况会改变是怎么样，他不知道，他没有 不需要每一天刮开那个土来看一看究竟这个种子发芽了没有，长了多少，他不需要。他知道按照过去的经验，他知道大自然的定律的里面，这个种子加上雨水阳光雨水它就能够长了，它就顺服在这个的定律的里面，它就内心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那个果子的结出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 每一件事情，神的手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他的安排，他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人不愿意服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比方说好像我们祷告也是，哎呀神啊，我需要这个，我立刻就要需要有这个了。我们不知道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去等待，因为要相信神是掌管者，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给我们最好的。但是今天呢，我们人缺乏忍耐的能力啊。今天我们也晓得人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聪明，哎呀，把一粒种子放在地土的里面啊，哎呀，要三年才结出果子的树啊，我们有办法使它一年就生了，一年就结出果子了啊，对不对？而且呢不是小啊，还是好大的果子，对不对啊？那三个星期才长的菜啊，两个星期就可以长出来了啊。我们要非常有能力能够改变这些的一切。有些人非常的骄傲，觉得你看你神，我比神还有厉害啊，神要三年所能够使植物正常果子，我一年就搞定了，你知道我多棒。不过我们也知道啊，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明白啊，这些的果子一点果的味道都没有啊，菜也没有菜味啊，肉没有肉味啊，鸡没有鸡味啊，这些都是一样。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快的去把它推出去，让它成长，但是并不是一定是最好的啊。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啊，真的很惊讶啊，大陆竟然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哈，状元哈，读完书之后啊，不去做他的工作啊，跑去养鸡去了。为什么去养鸡？哎呀，因为现在人都不愿意吃那些肥料养的鸡啊，所以他都自己跑去山边里面买块地啊，去养那些走地鸡哈，让它随山走哈。哇，那个价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吃这些天然的啊生长的鸡哈。其实我们都明白，每一样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成长过程必须要经过那个时间。我们可以 push， 我们可以推，我们可以让它加速去成长，但是不一定带出一个更好的结果。雅各用这个的农夫的比喻告诉我们，必须要在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等待，因为等待才能够带出一个美好的结果，生命不能够加速让它来成长。圣经中举个例子，圣经中常常强调怎么说呢婚姻的生活的里面，是性的生活是神给夫妻之间的一种的恩典。圣经里面常常强调婚姻以外的婚姻是不好的，不讨神喜悦的，也是不会带来美好的结果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常常都要立刻要需要他咬的东西，产生很多很多非常不好的后果。我们看见无论是在中国，无论是在美国，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再不看这个是神的心意的一个部分，没有忍耐。年轻人十来岁已经常常在这个性的事情上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不在婚姻里面，以为好像世界所说的，常常那些广告都告诉你啊，你需要有的东西你就有权去拥有，你想要的东西立刻就可以拥有，你不需要等待。因此这个时代的人都常常没有一个忍耐的心，然后去得想要的东西。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很多的地方婚姻的问题出现很多困难，都是因为不把神的话，神的要求放在里面。性的关系很年轻的时候已经一塌糊涂，你想一想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能够有好的结果吗？你说在我们这个的 building 下面有一部分， 叫做 Pregnancy Center， 做什么的？他们就是在这边一个的，怎么说呢？慈善的机构，是特别帮忙那些青少年的女孩怀孕，当他们还不到年龄的时候，他们怀孕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什么？选择去堕胎，选择去结束这些的生命。所以下面这个 Pregnancy Center 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一些的教导，一些的提点，让他们如何处理这些的事情。这个也是当我们看见星期五的那个电影的里面一个很好的提醒，人的生命随时被我们自由的选择改变了整个的生命的发展。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自己的心意，没有一个忍耐的心。当我想要，当我需要，我觉得我可以拥有的时候，我就立刻去拥有它，结果带来的只是悲剧。把速度加快了并不等于一个好的结果。农夫也是同样的，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他需要忍耐等候。当他把种子放在地里面生长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每天把土挂起来把它拔起来，他要相信依赖神自己的定律。当他成长的时候，他能做的就是浇水施肥，让他能够帮助他去成长。所以很重要一点的提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现今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按照人自己的欲望随心所欲的做那些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学习忍耐的功课。为什么？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定了一个的标准，一个的定律在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走在当中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美好的祝福。忍耐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忍耐有时候为什么会难？是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结果，所以很难。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常常我们说神啊，但是我要立刻要，神啊，我已经没有工作了，求你立刻给我一个工作，神啊，我已经身体很软弱，求你立刻医治我，神啊，当我需要这个，求你立刻给我这个。常常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失去了，没有寻找，没有等待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忍耐并不是等于无奈，忍耐并不是无助，忍耐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是很被动的坐在哪里什么都不能干。忍耐其实是我们可以因着盼望，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在神的安排的当中。这个是个很重要，农夫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等着这个的植物的生长，他并不是无奈无助的，他有他的参与，他要浇水，他要施肥，他要除草。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一天要把这个植物生长出来，会结出那个果子。我们也是，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被动无奈，我们是直接参与在神的工作的里面。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的小故事，故事讲到有一个地方啊，可能在美国现在也很多地方都经历，中国也经历很多干旱啊，没有雨水，那个地方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没有雨水就等于没有生产了。所以呢，那个小的城市哈，不是现代，以前的时代，那个小的城市好像鹿港一样很小哈，就是小镇哈。那个的市长哈，那个 mayor 就招所有的人来，我们为这个干旱来祷告，因为美国的基督教国家那个时代都是基督徒很多哈，每个地方都是基督教会哈，所以他们说我们一起为这个的干旱来祷告啊。那个故事里面说到，当天 召集了所有整个的 city 的人来了，在 city hall 前面一起的祷告。他们说，神啊，求你给我们下雨。结果呢，当天真的下雨了，哇，好，很厉害的祷告，一祷告下雨了。但是因为那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立刻赶着要跑了。为什么？下雨了，大家都没有带雨伞，只有一个小孩拿着雨伞在那里，撑着那个雨伞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今天来做什么？来祷告求下雨，所以他很单纯的信心就在那里拿着那个雨伞在那里等了。当然这个小故事，可能很多人听过。在这个小故事里面，我给我一个很好的思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说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忍耐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很被动的，还是我们可以参与？当你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祷告完了之后，究竟我们是等候在哪里无奈的无助的，还是我们会自己参与这个祷告的里面？如果以刚才那个故事来去想的话，如果那个城市的人都干旱没有水了，他们有信心向神求下雨，那他们应该做什么？在等候过程里面他们应该做什么？很被动等着天下雨吗？是不是他们可以参与这个等候里面？如果他们真的有信心神会下雨的话，可能他们要好像那个旧约的那个以利亚那个故事里面叫那个妇人哈，要预备多一些那个瓶子来装哈这个的油哈，那个以利沙的故事的里面，他们就需要什么？预备多一些器皿来装水啊。如果那个地方那个房子已经是破烂了，趁着还没有下雨赶快去补修啊。如果他们相信有下雨的话，他们应该做好各样雨水来的预备，这个才是真正的等候神的一个的方法。农夫在这里也是，他等候并不是说他等忍耐等候并不是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相信神自己的定律，自己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做好了自己一切的预备，让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现在你最需要什么，可能你生命里面也一直在祷告求一样你非常盼望能够得到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祷告完了之后你的心情如何，是很无奈的看着神怎么样来做呢，还是你在现在可以做预备？如果这个事情你相信必定会出现的话，那你现在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如何让自己能够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帮助我更好的来享受神这个恩典？这里告诉我们，农夫等着地里面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什么意思？意思是说这个农夫是要观察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没有留心去观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祷告，常常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就等着那个祷告的结果，我们只是注视我所祷告的那个结果，我们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没有看见神的手怎么样来完成这个的事，这个的你的需要。你知道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原来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不认为神是哪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如果我们不相信在我们的生命的需要上神是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今天我们主儿学的时候我们讨论到，究竟神听不听祷告，究竟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各样的困难的时候神知不知道？那究竟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能真的得到吗？ 这非常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你相信真的有这样一位宇宙万物的掌管者，在他的生，在他的掌管的里面，每一样事情他都已经有一个更完整的计划。我们是否进入这个计划的里面，还是我们在这个计划的以外？雅各就告诉我们，一个的农夫，他在哪里等待这个农产品的出产的时候，他还会留意这个的所有的事情的发展。春雨秋雨来到的时候，他都知道如何做回应，他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农夫的话，哎呀下雨了，哎呀还好出去玩一玩，那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但是作为一个农夫，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的发生。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常常会让我们不是立刻得到所要的东西。为什么？并不是他不爱我们，乃是很多时候要让我们慢下来，要让我们停下来，要让我们能够观察，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在我们四周围给我们的一些的人生的遭遇，让我们透过哪些东西，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单单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更重要透过这些东西能够认识这一位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走这个天路的过程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忍耐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因为只有有信心的人才会有忍耐，没有信心的人没办法忍耐，因为你没有看见结果。你因为有了看见这个结果，你才能够不计较截断的时间的长短，你能够坚持等候着神自己。所以在我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的里面，年纪慢慢越来越长的时候，开始真的发现到人原来不能够太冲太急，不能够太放，需要有安静，需要有一段的时间能够去四周围去观察一下生命四周围发生的事情。现在开始我不再讨厌排队了，以前我真的一看见排队我就讨厌，不愿意买东西。现在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我要遇见这个事情，我需要排队的，我就排队在哪里。我不是为了这段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浪费，可以让我可以在哪里，既然没事情做，我可以好好去思想，我好好安静我自己的心，我可以观察一下四周围发生的事情，哪些东西都能够给我们生命的智慧。不要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分都是 occupy 所有的东西，你的思想一直在想争争争争，因为这样的话你根本没有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你能够观察到四周围，也没有办法让你能够享受四周围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不怕等候，我们学会了在哪里来享受这段等候的时候，忍耐，因为你知道谁在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美好的计划。既然他要你在这个时候失去这个，没有这个，那你就让这个失去，让这个没有这个这段时间里面成为你生命最好的经历。就好像这个跑步的人跌倒了躺在地上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他也能够发现是周围有那么美好的东西，也可以享受这个的环境。干嘛我们一定要一天24小时都要跑到最快最近？为什么不 slow down 学习像农夫一样，既然把种子放在地了，我就相信这个定律必定把它成长，我就在那里等着按着神的时间去完成。所以在我们弟兄姐妹，你生命现在如果面对一些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好像你的祷告神没有垂听，不要灰心，因为神是知道你的心你的需要，但是神也给 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机会，让你真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因为必须必定有结果，但是神要让你在这段时间更好的来反省你的人生需要什么，不是得到哪个东西最重要，这个过程能够认识神，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缺乏忍耐的心，因为整个的世界都在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立时就要得到想要的东西的一个的时代。我们的生命好像停不下来，我们生命好像一直在冲，但是主啊，有时候你会把困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面前，并不是主你已经把我们遗忘了，并不是主你不爱我们，但是主，因为你盼望我们在人生成长的阶段的里面，并不是单单去拥有自想拥有的东西来满足，主你盼望我们更重要的能够来认识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透过等待忍耐的这期间的里面，我们能够有信心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掌管一切的主宰，万物都有定时。既然你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段的时间遇见这些的遭遇的时候，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带着一个仰望依赖你的心来等候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结出的一些的果子，以直到我们因为这样的遭遇，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能够相信你更多，能够成为在你的为我们安排的生命里面过着美好的人生。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怎么说呢，做见证说，他就是说真的体会到人的软弱是什么事呢。他有一天上班还是做什么，开着车去，然后关门的时候不小心给那个车门刮了一下他的腿哈，那刮了一点点的血，他就没怎么留意，稍微把它粘一粘哈 ，bandage 粘一下，出去上班了，没留意。第二天突然间发烧，高烧，然后呢，立刻进了 emergency， 感染了不晓得是什么的病毒，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在哪里休养了几个月，回来他说，我现在才知道那么的软弱。他自是医生来的，他并不是说 不明白医学的问题，他自是医生来的，但是那么小的一个伤口几乎要了他的命。所以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说我靠我自己能够来处理一切的事情，是个很危险的一件的事情。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比我们生命更伟大的一位宇宙的主宰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把握在哪里，保障在哪里。我们买 insurance 只能够赔你钱，赔不了你的命。耶稣来的人世间，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我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与你同在，而且开了一条路，你可以到着神那里去。在哪里，将来是什么，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将来人世间终局的时候， 世上一切的苦难再没有，因为再没有罪了，魔鬼也不存在，黑暗的源头不再存在了，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没有哀哭。为什么？因为一切在神的掌管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在他的保护的当中，好像诗篇23篇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什么都不缺了。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之所以那么的重要的一个的理由。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就看见将来我们生命去哪里。最后以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吧。有一个从香港移民去了加拿大的一个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上中学那个中文课的里面讲到这个叫什么易经啊，中文讲到中文课的时候，老师跟他上那个易经课的时候就讲了一个的故事，讲到占卜的事情，因为易经啊都是讲这些的事情。那这个人呢，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告诉他们学生一个事情，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我以前的老师哈、啊、这个教授哈、啊、哦，有一次他已经移民了去了国外，有一次呢我就帮他请我在这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哪一个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占卜的一些的叫什么大师哈、啊、他说他就把那个教授的时辰八字来给这个占卜的这个大师哈、啊、他就替他算哈、啊、然后告诉他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告诉他什么时候他会死。后来呢，原来真的在哪一天那个教授就死了。哇，这个年轻人听见这个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哇太神奇了，这个占卜实在太厉害了哈。所以开始挑起他对占卜的算命啊这些的好奇。中学嘛，中学生大家对这些都好奇啊。所以他就开始去买哪些的书来看啊，自己去学。啊、怎么样来星象的书啊，那些什么鬼谷子的那些的什么那个俗术的事情，自己去研究啊。哇，研究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哎呀，我好像挺厉害的、啊、我能替人家算，而且算得挺准的。他就是觉得哈、啊、他说我能够算到别人什么的情况哈、啊、他能够算到他妹妹哈、啊、的婚姻有问题，哎呀后来真的是离婚了哈、啊、他又算到哈、啊、他去做生意哈 啊今天能够做成这个生意，哎呀真的做成了哈、啊、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他的经历的里面觉得哇这个算得太准了哈、啊、太好了，所以他更沉迷去学这个东西。越学他就觉得越厉害，但是在这个厉害的里面，他常常不明白，他算得很准，他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困难，遇见过不了的坎，但是他就是没办法来改变这个命运。算对了，算准了，那个东西出现还是出现，他用尽一切的方法改变不了这个的命运，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很纳闷，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怎么可以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我能够控制它。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有一个的经历，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说每一次当他算这些占卜的时候啊，特别那个易经哈、啊，那个卦的时候，他说很多的卦出现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选择，究竟要是变那个卦呢，还是应那个卦哈、啊？我不懂哈、啊，他这样写哈、啊。他说在这个决定的过程里面，他常常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 让他知道要怎么样选择来做这样的一个的决定。每一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都算得很准，但是他心中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究竟这个感应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他慢慢发觉这个感应是从魔鬼而来的。每一次当他有这个感应的时候，他都会体会到内心里面有哪样一种的，好像 you know, 控制不了的哪种的感觉。所以他算得很准，却改变不了，厄运还是照样来到就来到。当时他非常的纳闷，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后来去了加拿大之后，他开餐馆，后来在餐馆里面有一个医生是个基督徒，常常去那里吃东西，就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这个的事情。经过几个月之后，感谢主，神的灵的感动，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把生命交给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发现有很多很多以前哪一个大师替他算的东西不准了。他经过那个大师给他算的男生是他会在什么时候会死，到那个时候还不死，还没死，应该吧，不准了。后来他明白，所有这些看相的、算命的、占卜的，还是说西方这些星座，还是说这些什么水晶球这些的东西，只能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却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权，没有力量去改变那个事实。谁才有能力掌控一切？唯有哪一位宇宙万物的主，这位的神才能够改变这一切。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看相算命可能告诉你，但是都是在世上所度的日子，所有这些都不能够告诉你一个事情，你死后会怎么样，将来你人生去哪里都不会告诉你，也告诉不了。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原来人生命、人类的终局，将来就会有从神来的新的改变。如果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在这个时候愿意把生命来让神来做主，我们在他的底下，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的时候，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地方，是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的地方。因为在哪里再没有罪存在，因为在哪里再没有魔鬼的地位。今天我们还活在魔鬼的势力的底下，还在罪掌管的底下，所以你我在生命的里面还常常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了给主，你的生命必定能够改变。在世上可能我们还是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说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耶稣的同在不单只是彰显神的荣耀，也把他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彰显，重新得回神给我们从起初创造人的荣耀。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里面前好好抓住这个机会。这个约翰说，我所说的是真的，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我看到的事情。盼望我们读到圣经，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